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主要要讨论的内容是灵魂永生的第七章。在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先替第七章起了个头了。这一章一开始就谈到我们跟我们形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怎么去创造我们的实相。最近有好多个课程，正好也都在讨论怎么样去创造自己的形象，怎么样从自己站开来。如果各位好好去了解这一点的话，我相信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在研究赛斯资料，真的不是只有在文字上用我们的意思去解读而已，而是要了解赛斯真的在谈的主要重点在哪里。如果用这种角度的话，那么这一章就是重要中的重要了，因为它真的可以让我们有一种了悟的感觉。我们的内在用它的念相创造了我们的存在，而创造出来之后，我们当然有自己的特质，虽然我们的特质是来自于延伸内在给予的信念跟特质，但毕竟来讲的话，我们是我们，我们的内在还是我们的内在。虽然我们所产生出来的经验，我们的内在可以分享到，而且我们的存在主要也是在做价值完成，但是个体的我们还是有相对的自由意志。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觉得如果以电信的特质去了解每一层之间的关系的话，我们立刻就发现这其中是有一点不同的。比方说我们用我们的比较深度的情感去创造一个念像的话，这样的念像跟我们来相比的话，我们的强度当然远远的大于我们的念像。而我们的念像如果再继续创造下去的话，念像的念像所创造出来的念像当然也会比我们的念像的电力的强度要更小一点。那么对物质世界的我们的话，如果我们要创造什么样的念像，我们必须要把情感或思想的能量往上送，然后变成上一层的内在人格，以它的强度的电性往物质实相去投射的时候，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在物质实相上去呈现。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是创造下一层的念像，而要创造这一层的念像的话，就必须要由我们的内在自己以更强的能量来投射到物质实相，才会产生真正的效能。当然也有例外，比方说一个人真的内心非常纯净的时候，那么他产生出来的能力就非常的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要展现出某一种物质化的特质的话，就比较容易了，甚至可以达到有点类似像上一层内在自己在投射物质实相的那个效果。我们在谈电信漫谈的时候，曾经谈到电信的几个特质，那么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由它的强度跟深度来产生它的念像的片刻点。在我们刚刚上的早期课第二册的第46节也有这么一段描述，是强度产生的存在的时间。而在第九册的481节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怎么样去承认我们自己的念像，那么就会增加我们念像的强度。如果我们否定它的话，这个念像也就如泡泡被针刺破一样，瞬间就会消失掉。当然所谓的消失只是在我们这个层面没有被看见，可是它仍然在它的层面当中有它的电性的特质，所以在它的层面当中也会继续在发展。所以如果各位把电信漫谈当作是一个基础的话，尤其是在496节所谈的内容，去了解电信的特质，基本上有排斥的作用，有吸引的作用，最主要是有融合的作用，而且有极性的特质。我们是用极性的特质在吸引跟我们极性相同的所谓的同感深受，或者是叫认同感，就好像在认同我们是同一个家族那样的，是一个 identify。那一样的一个人格，如果在物质实相当中，如果他认同他的特质的话，这样的认同当然电性的特质没有由内在认同的那个电性特质那么强，可是一旦我们认同某个特质的话， 这样的认同也就会跟我们的内在产生连结了。而且一旦我们认同我们的特质的话，这个认同的特质就会增加它的强度，而增加了强度之后，也就会吸引跟这个特质相同的，也就是所谓的性气点相同的同感深受的人，或者是高龄。这基本上也是电性的特质的一部分，因为还是一个极性的问题。以这个角度各位去思考，为什么自发性天性是那么重要，而为什么认同自己的天性跟自发性是那么重要。一旦你认同自己的自发性跟天性的时候，那么你的极性就会跟你内在设定给你的极性是相同的。就如同如果我们认同我们的念相，我们的念相就会跟我们合并在一起，融在一起，而且会变成一个意识的团块。各位有玩过镶嵌拼图吗？比方说一张大的图案分成很多很多不同小的图案。我之前有一位欧洲的朋友，他非常喜欢玩拼图。我本来是蛮好奇的，为什么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在做拼图的游戏，然后我就发现其中还是有他的乐趣。最近我的大女儿跟女婿常常在玩镶嵌拼图。各位可以从镶嵌拼图去领悟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找到那一块图片的位置的话，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桌子的散落一地的图片而已，我们其实看不到真正这个图的样子是什么。每一块图看起来都还蛮相近的，而且甚至有的时候颜色也蛮相近的，可是每一块跟所有的其他块呢，你没有办法连结，而且也没有办法融合，根本没有办法产生认同感，也没有办法连结周边的其他的拼图而构成一个大的拼图。那么假如这个镶嵌拼图的一个图片它找到它的位置之后，你看它找到它的位置之后，它就立刻吸引它旁边的其他的图形跟它做结合，一旦结合之后，是不是它原来的图形就能够展现出来。所以假如你要从拼图的角度去了解你的人生蓝图的话，那么首先必须要第一件事情去认同你的天赋、你的特质、你的自发性。一旦你认同了它之后，你似乎就找到整个拼图当中的那一块。一旦你找到以后，立刻的就会吸引跟你特质相近的、能够跟自己镶嵌在一起、联合在一起的其他的图片。一旦联合之后，那你就不是单独的力量，而是你结合了其他的力量。一旦结合了旁边的其他的力量的时候，你立刻发现你的强度跟深度有非常大的增强，然后你就发现你能够看到整个图形，甚至于你知道怎么样去运作。从这样的角度各位去思考，以电性的创作、电性的投射来讲的话，我相信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一旦我们认同我们的特质，我们就开始可以跟极性相近的人镶嵌在一起。一方面我们也完成拼图的价值完成，也联合了其他的力量，也吸引同感深色的跟我们性气相同的其他的存在体。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会涉及到除了你跟你的本体的图形能够呈现之外，必然也会涉及到跟你意识相近的意识家族。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如果我们认同我们自己的天赋、我们的才能的话，其实才有可能在整个能量大海当中找到我们的位置、找到我们的图形、联合我们相同的意识，而产生更强的能量来投射物质的显化。如果从这一节看看赛斯教我们形象是怎么创造的，而且形象之间真的不是只有单一的形象，其实就像波纹一样有无数的形象，我相信你会有一种感觉，你会喊到一句啊哈，我懂了。你会了解除了回到你自身之外，你根本没有可能跟你的意识形式结合。我们不可能从别人的身上学到自己，除非我们回到自己，学到我们自己的特质。一旦我们学到我们的特质，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找到位置的话，就是确定我们在整个图形当中的作用跟功能。而主要的强度的问题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假如你的想法是认为说我只要用我的天经经地灵灵就可以创造我的实相，各位 这样的强度是不够的。这样的强度不够的原因是因为在同一层当中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投射，我们怎么可能自己投射自己呢？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但你可以投射下一层，你所投射的下一层不就是你创造你的念想吗？你所创造的念想不就是像孙悟空拔出他的一根毫毛一样去创造更多的自己吗？而你所创造的自己因为可以从你的身上绽开，而他又有他自己的特质跟信念，他又不受你的管辖，却跟你有相连结的作用，就如同你创造很多的可能性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能量的强度增加了，而能量强度增加之后就可以更加的往内去传送这一份能量。于是我们在物质化的过程当中就比原来的力量真的要强得太多了。虽然我们创造的念想甚至我们自己都看不到，不过如果我们的情感很深的话，也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我们看得见的幻影，而我们是朝着那个幻影的方式去前进，也能够融合这个幻影的能量，因为我们认同了这个幻影。而认同的结果就如同你把一片图形再把它拼在一起那样，小小的一个细菌或者是一只蚂蚁不会产生任何的力量跟威胁，可是如果来了千亿个蚂蚁的话，如果来了无限的病毒的话，这样的伤害力跟这样的力量就会变得非常大了。从这里去观察的话，各位可以发现，假如形态越小的东西，它们的复制能力就会越强。像人这样的大的形体的话，我们通常也只能一对一的复制而已。但如果像珊瑚的话，当它在复制的时候，可以整片海洋都是珊瑚虫，甚至可以令海水变色。我们也了解，一般所谓的病毒或者是病菌，它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复制千千万万倍，这样的复制，这样的数量产生出来的，甚至是比最大的恐龙还要更恐怖。因为恐龙是有目标的，而复制出来的非常大的数量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而这种攻击力是可以铺天盖地的演过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怎么去创造我们的念想，怎么跟我们的念想结合，其实是可以增强我们个人的力量的。虽然他们的电信的强度没有我们强，可是当它连结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很多的小小的孙悟空就会让大大的孙悟空的力量增强千万倍。一只野狼绝对打不过一只老虎，可是如果是一群野狼的话，可能老虎就不是对手了。一只蜜蜂不管它是杀人蜂还是什么蜂，它不会对你产生太大的威胁，可是如果来一群黑乌乌的蜜蜂的话，真的会吓死你。所以如果你有经常可以创造念想的能力的话，最明显的效益就是能量在这个其中会增加很多，而且特质可以随时转变，可以随时转成另外一种或者是其他种。这也就是新冠病毒它们非常容易变种的主要原因，一旦群多了，那么要转变就变成容易了。如果是单一的自己，要转变反而是比较困难的。而如果以能量学的角度来探讨人生跟上一层的内在自己，以及我们所创造的下一层的我们的念想，我们其实就可以如水晶一样去了解实相是怎么创造的，投射是怎么样产生的，物质化是怎么样去形成的。想要形成这个层面的物质化，当然如同赛斯所说的，必须由内在的电能来投射。所以为什么物质实相是伪装实相？那么如果物质实相是伪装实相的话，我们在这一层想要创造这一层的物质，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把我们的电能，就如同我们的念想把它的电能往我们身上送一样，一旦我们的内在的电能接受到我们的情绪的电能之后，而接受的数量又非常大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投射的作用。我觉得这样的关系，各位如果深刻去了解的话，就能够了解建设的本质、创造的本质跟电信的特质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就不再用一种最平常的方式觉得你只要正面思想，你只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么你就可以创造什么。其实这整个过程当中是因为对电信的特质不了解，才会产生这样的误会。 我们有没有创造能力？我们当然有啊。我们可不可以创造人生的实相？当然可以啊。但问题是那个电能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去转接这样的电能，必须要把这个电能往我们的内在去聚集。当汇聚的能量越多的时候，那么电能就会产生很大的效果，然后由我们的内在就可以直接投射到外在的物质。在这种物质创造的过程当中，各位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那么如果你是由衷的，那么你就会跟内在的电能会合在一起，那这个时候你所下的指令或你所下的愿望当然很容易就会往内送。那么如果你一直的想法是认为说人定胜天，我用我的意志力，我用天经经地灵灵的方式去可以创造实相的话，我们少了一块东西，就是我们有一个拉扯的力量，我们的潜意识，我们匮乏的那个部分正好是拉住我们要创造的那一份能量。而真正能量的来源却又是我们真正的情绪，我们真正的情绪又跟我们的愿望是不同的方向，不但不能产生认同而变成一个比较强的电性，相反的是一种冲突跟抵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纯净的人，一个没有真正目的的人，他所下的愿望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为什么会演像电影 Liar Liar， 小朋友下的愿望常常是比大人的愿望要更容易实现。那么各位从这一点当中，我们就真的了解到一个创造性的最大的秘密，也就是如果你要让你现在的愿望实现的话，赛斯的教导为什么会说是你最好在五分钟之内十分钟之内把它忘记。为什么张三丰在教张无忌太极剑法的时候必须要张无忌学会了这一套剑法而能够完完全全的忘记而没有任何的痕迹？因为在没有痕迹框架的情况之下，张无忌的剑法才会是由衷的，属于他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意念而变成有棱有角。因为如果是由衷的话，那么在使用的电能以及使用的操作方面才能够完全的顺畅。创造的最主要法则，物质化的最主要的法则就是由能量来显现的，而能量就是意识的形式。如果意识的浓度真的够，真的是由衷的话，那么产生出来的电能就会非常大。我们用我们的强烈能量可以创造的不是内在，而是在下一层的念相。但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念相有可能会如同我们的内在自己所创造的我们的可能性自己那样，会增加电性的强度。而一旦电性的强度增加之后，就会直接的汇集到我们的内在自己，然后是从我们的内在自己往外面去传送跟投射。也只有从我们的内在自己去投射，这样的物质化才有可能。这样的比喻我们还是回到一个电的特质，如果你是电力公司的话，那么从电力公司所输送出来的电缆当然是远远高过于我们家里所用的电线的强度，由电力公司所输送出来的伏特数当然是好几万或者是好几十万甚至是百万的伏特数。这样的高压电能往外输送，而物质化的前身就是必须要有电性的强度跟深度，所以这样的物质化才有可能嘛。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家庭的用电，我们家庭用电能做的就是家庭能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家装了一个太阳能的发电系统，于是你有可能可以自给自足供应自己的需要，同时可以把自己的电力往电力公司去输送。所以电力公司可以在一个月当中看你输送回来的电源有多少，而反而付给你钱。我在这里只是用电力公司来做一个类比，但是显然来讲的话，如果所谓的多次元实相的每一层，如果是以电压的区分来讲的话，一定是上一层比下一层还要更强大，而且强大到下一层是无法用任何方式来比拟的。所以下层如果你要产生物质的创造的话，你只有往内去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忘记我们下的愿望，而不断的下愿望或不断的产生新的念想，可以增加以量来增加自己的强度。如果各位从电性的角度去彻底了解创造的法则的话，我们就不会再说赛斯不是在讲信念可以创造实相吗？ 我们必须要集中我们自己的意念，而且你的焦注点所在，你就可以创造什么。我们似乎忘记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你的焦注点所在，这个所在必须跟内在连线的话，这个焦注点才会产生真正的效果，那个强度才会真正到达可以去创造的程度。第二个，我们忘记一件事情，也就是同一层面它的电性如果是一样的话，就等于它没有落差，一旦没有落差，它又怎么形成驼色的功能。这个就是我在很多节当中一直在强调的，一旦你能够拉开了空间，你才有行动的可能性，你才有驼色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纯粹用完全的自我控制，是不可能达成我们的愿望的。我们甚至连认同我们当下的情境的所谓确认都没有了。那么如果你没有确认你的位置，你又怎么样去形成跟你特质相近的镶嵌拼图？你又怎么联合由你的情绪能量所吸引进来跟排斥出去的其他的同类型的意识形式？怎么样有一个感同身受去吸引跟你相关的人跟你联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力量？这也就是我一再的建议各位，我们不要真的死读书，从一个文字当中去解读，因为我们在解读的时候，我们可能忘记很多我们没有考虑到的因素。比方说我们所说的能量，我们所说的信念，我们所说的思想的力量，其实跟层级上是有关系的。一个上帝的旨意跟我们的旨意相比的话，我们的旨意必须要汇集很多很多的同类型的旨意，才可以让上一层的上帝去改变他的旨意。所以如果从文字上去解读赛斯资料的话，你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这样讲又那样讲。那么如果我们的自发性，我们的内在如果是多次元的话，个人又谈到说可以去创造实相，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去分配的？其实真正分配的道理就是强度的问题，就是深度的问题，就是层面的问题，就是多与寡的问题，就是认同的问题。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各位最好还是把电性的那些特质再重新拿来温习一下，就可以了解到整个赛斯资料的真正的核心根本就不是我们所以为的纯粹以物质的角度在操作而已。其实到了未知的实相，它所建立的这些理论基础才是后面整套赛斯资料的真正的重心所在。很多人会以为啊，个人实相本质是这样教的，你看赛斯是这样说的，但是你没有说赛斯这些论点其实是基于多次元的角度。那么以这样的个人实相本质去教真根罗，从来就没有真正改变真根罗的任何事情，也没有改变任何 ESP 班同学的任何问题，也没有解决任何身体上的病痛，也没有真的创造出什么实相。那么个人的创造有没有可能？个人的创造绝对有可能，你只要知道它跟强度有关，它跟吸引力有关，它跟确认有关。一旦我们确认我们的特质，我们接受我们的现状，而我们在接受我们的现状之后，可以找到我们的镶嵌拼图，而因为我们找到了我们的镶嵌拼图，于是我们可以联合跟我们的意识相近的意识家族，以及感同身受的其他的高灵。而如果我们又很习惯的用创造力、用想象力的方式去创造很多在我们下一层的可能性自己，而由于产生出来一个不同的自己，能够由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自己的时候，这样的联合自然也能够增加深度跟强度，那么也就是增加创造力的可能性了。而这样的可能性仍然是以强度的方式往内送，然后从内在的层面当中，由电性的层面当中去投射物质的显化。我相信如果敏感的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会有那种啊哈啊的感觉，会有那种你觉得你了悟的感觉了。你会对整套赛斯资料觉得啊，我终于了解它整个核心根本就是一脉相承的，无道一以贯之。从意识变成能量，变成行动，变成物质化，然后造成人格，这整套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增加能量的强度，就在增加意识的强度，而由于意识的联合，所以产生更大的力量。还是冒着重复的危险，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花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来好好讨论电性的特质，用30几次的电性漫谈， 希望建立一个最起码的基础，这就是我的用意所在。为什么我们的课程的进度没有办法非常的快速往前移动？因为假如你往前移动而不了解它的真正的内涵的话，你往前移动对我们来讲只会产生一些扭曲跟误解。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七节当中，我们甚至只是拿一个桌子当例子，连一个桌子都有无限的桌子在不同的频谱当中，各位就知道我们的内在在投射的时候，它仍然是以更多的层面来集合成物质化的可能性，一定跟强度跟深度有关，一定跟认同跟频谱是有关的，一定跟整体是有关的。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到电影院去看到放映师在放映电影，那么从放映室一直到荧幕之间的不管有多长的距离，是不是每一格有同样的跟荧幕上一模一样的影像？这样有没有形成各自不同的可能性的自己？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是放映师，你在放映室里面要放你的电影，你所放的电影不可能没有距离的，如果没有距离的话，你又怎么放映？距离不但可以拉大这个影像，而且也可以造成一个投射的效果。这个说明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再用我们单一的层面来投射我们自己，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把我们的愿望，把我们的想法往放映室去投射。一旦我们能够移到放映室，而强度又够强的话，我们所投射出来的影像就可以栩栩如生的出现在荧幕上面。其实赛斯在《灵魂永生》第七章所描述的这个部分，已经在早期课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而且在《灵魂永生》之后的其他的课程当中，赛斯也不断的在提醒这一点，只是我们的角度没有办法以一个电信的角度，以更大的视野来看赛斯在讲的主要的含义在哪里。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课程，这一节是530节，赛斯一开始就说，在你看来你只有一种形象，当然嘛，因为我们只能看到自己啊，我们是可以创造念像啦，可是我们看不到念像，我们也看不到其实我们是来自于放映室所投射出来的一个形象。从这样的一个道理，赛斯才会说，你只有看到一种形象，而且只感知到自己的肉体，没有其他的。当然我是以类比的方式，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讨论意识的形式。事实上我们的所有的可能性自己跟我们当然不一样嘛。你看放映室所放映出来的影像，当距离不一样的时候，所显现出来的图形大小不就是不一样吗？而如果以次元观在讨论人格的话，我们其实所显现出来的会有更大的不一样。在赛斯资料当中提到这一点，在道瑞资料也提到这一点，我们在看前面启动也有同样的描述，比方说在这个层面它可能落入浴缸，可是在其他层面它可能是在暴风雪当中。因为意识的投射毕竟不是只有一个单独的像影片投射那么简单，它牵涉到即兴，它牵涉到很多的思想跟情感的表达，那么在不同的层面表达的方式当然会不同。只是因为我们只有肉体感官，除非我们真的稍微放松或放下我们的肉体的感知，我们才可能以整体的方式去感知整个投射的真正的全息图。那为什么叫全息图？因为它本来就是已经构成的图像了。如果各位把全息图把它想成你从店里面买回来的那个镶嵌拼图的那个大图形的话，你就知道所谓的每个小片段，每个所谓的片段体，就是那个具有特质特性的，必须要跟其他的隔壁相邻的图片连接的小小的图片。所以各位有没有再次的发现，你回到自己，回到自发性，比你用自我怎么去操控要更加的有力量以及更加的重要。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看我们自己只有肉体形式，而看起来好像你的形象在一个时间只能处在一处，但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形象是在不同的时间处在不同的地点。赛斯在这里说，你的确有其他你所不知解的形象，同时你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创造不同的形象。我们创造很多我们的念像，我们创造很多鬼，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而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才创造出这么多的形象。 所以你去看我们的内在投射到我们这里，我们怎么可能不继续的投射下去？我们有我们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因为电力的关系，我们投射跟自己蛮相近的但是不同目的的自己。这也就是在未知实相所说的怎么样从自己的位置站开来，或者是网络的朋友所说的暂换开来。为什么需要暂换开来？因为暂换开来才有一个空间，而才能够产生力道，才能够由我们这里产生一个新的能量。所以我们的确创造很多的形象，而为了不同的目的，我们去创造这些不同的形象。虽然也许你不能够实质的肢解他们，比方说你每天在做梦的时候，你也创造很多做梦的自己。我们有的时候白日梦想很多的其他情境，我们也在创造很多不同的其他的自己。像罗的老母史黛拉，她想象着她跟那个有钱人马克变成夫妻关系，然后生活在一起。当然没有实际上发生什么，但是是不是用不同的目的在创造不同的实相？而一旦在其他的实相当中成立，是不是隐隐约约的会产生一种力道？虽然没有办法投射在物质的实相当中，让罗变成马克的儿子，罗永远没有办法变成马克的儿子，却也承受到所创造出来的这些念相的结果。所以当罗跑到马克的家里的时候，他会觉得这就是我的家，有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在感觉的层面上已经创造出某些氛围了，所以想象力是具有力道的，只是它强度还不够强到到物质实相当中去创造一个罗真的是马克的儿子这样的现实。所以从我刚才提的这个例子，各位也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你说你创造你的实相有没有可能？有啊，你往下创造啊，你往下创造才有投射的力量啊。而一旦你不断地创造一个新的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在那个地方可以汇集在一起？而一旦汇集在一起，是不是可以增加本体的力量？那我们的内在自己本来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增加本体的力量的啊。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才会创造那么多的可能性自己，平行的自己，转世的自己，对等的自己。而我们一样的也创造很多梦中的自己以及想象中所创作出来的自己，为了不同的目的而使它在不同的地方去形成不同的小小的情绪能量。从这样的观点，各位你就知道，一般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们对赛斯资料的扭曲到底到什么严重的程度。因为在讲赛斯资料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多次元观的时候，你连怎么投射或者是能量是怎么样聚集，以及哪个层面会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以及能量是由强度跟深度，是由排斥跟吸引的作用，是由融合的作用的，这些特质根本就没有深刻的去了解。我们只在文字上去了解赛斯说了什么，但是你忘记赛斯所站的位置跟我们站的位置是不同的。连赛斯在跟讲话就不是针对真讲话嘛，赛斯在讲话的时候是针对鲁伯在讲话嘛，所以当他能量输送的时候，我们在上一节课所提到的，他根本就不是输送给真的肉体啊。那么所谓的创作跟能量有关，跟强度有关，跟深度有关，跟融合有关，跟认同有关，跟排斥跟吸引有关，跟家族的联合有关，跟前习土有关，跟自发性以及天赋有关，跟回到自己有关。我相信敏感的你，聪明的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一定会喊到啊，我了解赛斯资料了。所谓赛斯资料是一部多次元的资料，是一个能量多次元的应用，是意识的应用，是投射的理论，是一个多次元的信念在创造的过程。于是我们就知道，我们除了上一层创造我们也可以创造我们自己的很多念想。那如果各位可以把这些完完全全综合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你采取的方式会跟原来现在所学的赛斯资料的采取方式是会有很大的不同的。为什么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因为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转不同的方式，一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也会产生不同的电信的汇集。假如你用小朋友在储钱的这个观念去想的话，我们把每一个能够想到的、能够有用的、跟我们的特质相近的片段体全部把它集合在一起，把我们的 能量把我们的想法把它汇集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只要他们放在一起，他们开始就会产生质变了。各位不妨去试试我讲的这个方法，比方说你想要写一个文章，你把你所想的东西不管想到什么，你就好像小朋友在除钱那样，你把它除下来，你把这些看似单独的东西全部储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其实是在收集能量耶。而所谓的收集能量，它不是只有单一一加一的这样的效果，它会产生质变，会产生联合，会产生融合，会产生认同，而认同之后会增加它的强度跟深度，而强度跟深度一旦增加之后，所产生的质变方式会让你完全看到不同的整合出来的全息图。我之所以一开始不愿意去讲创造性的法则，甚至不愿意去教怎么去做创造，主要就是必须要把这些最重要的部分全部都先建立基础之后，各位才能够真正了解到其实这是一个能量的汇集，以及上一层跟下一层的能量的联合。至少有40种以上的想象力的方法，为什么用这样的想象力方法可以达到创造性的目的？为什么在写文章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做自动书写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随便涂鸦随便乱写，可是在这种过程当中，它等于在汇集所有的片段体，我们等于在储存每一个小小的完全没有用的小硬币，而我们所创造出来的其他的念像甚至也是这个小硬币之下能够帮助的这些能量状态。赛斯希望我们能够跳开纯粹以物质的角度来思考，所以赛斯告诉我们说，你主要的身份感是涉及到你的肉体的，因此举例来说，你极难想象你没有你的肉体会怎么样，或者是在其他之外或在任何的方面跟它切断会怎样。我们很怕死亡，我们很在意死亡，可是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由内在投射出来的形象，我们根本就是前期图的一部分，是我们内在所产生出来的念想。那如果我们根本就是前期图的一部分的话，就好像你在拼那个镶嵌拼图，我们的内在怎么有可能所设计出来的那个拼图不是我们所要的那个位置呢？那如果我们有位置，我们怎么可能会害怕我们的形体的死亡？因为我们不是在一个时间只在这一处，而是我们跟整个内在来讲的话，是构成那个漂亮的图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没有真实的存在，但是我们也永远不会毁灭掉。各位，你去看看赛斯在以下所说的内容。所谓的形象，形象是什么呢？形象是能量集中的结果啊。那能量怎么集中了？你怎么样把光束集中了？我们是不是一样的从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慢慢集合起来，才变成很大数量的金钱？所以我们必须要集中我们的能量，集中我们的念想，集中我们想要想象的东西。一旦我们集中了，这个形象就会形成。如果你要形成一个念想，是不是你要把你的某些情感把它集中出来？一样的情况，我们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些情感所集结出来的形象啊，这个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在不同的层面当中，如同不同的电信的特质，一个是电力公司，一个是家庭用电。而前面说过了，物质化的最重要的法则就是必须要有强度跟深度，而且也必须要有一个不同的层面的投射。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形象是能量集中的结果。如果你要创造什么样的形象，而这些形象能够隐隐约约来帮助你，虽然它没有办法为你所控制，就如同我们的内在自己创造我们，它是没有办法完全控制我们的，我们还是要走自己的路，这是没有错。可是我们跟我们的内在仍然会形成一个相融合的最终结果。前面不是有那一句话吗？我们是为了不同的目的创造不同的形象，那么一样的，我们的内在也为了不同的目的创造不同转世的我们自己，以及创造我们的存在。既然我们的内在创造我们是有不同的目的，如同我们昨天在上课的时候所提到的第36节马克的那个部分，各位从36节是不是看到一本非常复杂的浮世绘的账本？是不是马克依照他不同的目的去创造不同的形象？他创造一个罗的儿子这样的外在形象，创造一个女人是他的妻子，然后这个女人后来变成他的妈妈。 说真的，要讲的话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解析马克的这样的复杂的图像，但是基本上就如同这里所说的，我们的内在是按照不同的目的去创造不同的形象。你现在的存在就是你的内在以不同的目的所创造出来的形象。那么假如你不认同，你就没有办法回到那个镶嵌拼图的那个小图片所应该在的那个位置上。一旦你没有回到你的位置上，你当然不能够结合跟你相近的其他人的同性质的力量，你也看不到整个图形是怎么样的一个图形，你看不到你的内在的真正的形象跟目的，你不晓得你自己的前习图。那么一句话，我们有没有创造自己实相的能力？我们有创造自己实相的能力，但是我们的创造能力必须要汇回到我们的内在，让我们的内在能够收集这些能量而集中起来之后，才从我们的内在投射到物质实相。所以如果我们只单纯提到我们可以创造还是不能创造我们的实相，还是我们只是被命定的，这样的命题方式真的忽略掉能量是有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强度这样的区分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电能的话，我们的内在干嘛创造我们呢？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不能产生对我们自己的帮助的话，我们干嘛要去创造念想？干嘛要去创造一个创造性的自己？但是如果你很武断的说，那么人生的创造就是从自己开始，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你又忽略了能量的不同强度，你不可能在同个层面投射自己，你也不可能直接由自己来显化物质的建设。如果一个层面能够完成他自己，而你能够投射自己的话，那么所谓的伪装实相不就在一刻之间就瓦解了吗？那么赛斯所说的多次元观不就一夕之间就破灭了吗？从内在投射到外在实相，而从外在实相去完成价值完成，我们在讨论信念的创造以及物质的建构，是不可能不讨论能量的不同层级的。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故事，就是小朋友在偷听父亲跟母亲的对话，父亲跟母亲在提到他们没有钱，他们为了将来的生活在担心。孩子第二天呢，就把他手上的钱拿给他的父母，告诉他的父母说，你们从此都不用担心钱了，你看我这里有钱，我把我的钱全部都给你。他的父母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但是他的父母知道小孩子所拥有的那个一毛钱是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却启发他们很大的信心。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我们没有办法在物质实相做创造或做投射，可是一旦我们汇集了某些情绪能量，我们不断的往内送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当然会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情境，但却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完全由我们自己操作的这样的状况。基本上形象就是能量集中的结果，而能量为什么要集中去创造形象，是因为不同的目的去创造不同的形象。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做一个更深度的了解，我们才知道整个赛斯的重心它是在哪里。它的模式是来自鲜明的指向的，是有目的的，是情感上的，是心灵上的概念的影像。所以我们在创造我们的念像，或者是我们的内在在创造我们这个人格，它事实上是有情感性的，是有心灵性的，是有显明指向的。所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赛斯才会非常重视的讲这句话，强度是最重要的。你拿的手上的那一毛钱是没有办法救内在自己，没有办法让内在自己拥有很大的能量来投射外在的实相。那个小朋友的一毛钱只能激发内在的电能去赚自己的钱，或者是从内在去投射过来。所以各位，我们在学习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信念是内在自己的信念跟我们的信念合在一起。为什么？因为这跟强度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目的性是有关系的。不是说你在物质实相你可以要怎么创造就无限的可以创造，假如你用自我的概念是没有办法这样做的，但是如果你用整体自己的概念，你的确是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只是在讨论说，难道自我只是被摆布的吗？我们没有创造力吗？这样只是在言不及义而已啦。还是必须要去了解 所有的创造，所有的形象，所有的能量跟强度是有关的。所以如果我们有深度的了解的话，不是创造是不可能，而是我们必须要由汇集来的，我们必须要收集能量，必须要把能量集中，而这个集中并不是由你的天经金地灵灵的这种集中方式，不是用义和团的集中方式，而是必须要借着你去创造一个念想，然后去不断的去拾起跟自己相近的，才能够汇集你内心的能量。到这里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度，但是我希望提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来让大家思考。昨天我们家里突然间宣布要庆祝我的生日，连我自己都一头雾水，因为我的生日还没有到啊。后来呢，在吃饭的时候，我儿子才说他花了将近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去找我的农历生日。你看这是不是让我很感动，因为所谓的农历，或我们不管是农民历也好，或者是网络上的 APP 也好，是有，可是他看不懂中文，但是我的孩子们却联合起来想尽办法，他们不懂中文，可是要去找农历的日期，却花了那么多小时把这个日期找出来。其实他只要问我不就可以了吗？我只要去找一下，因为我懂中文，主要就是要让我惊喜。情感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是那一份用心，不是这样的意义有多大，或者是必须要花多少的力气，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假如它是一个情感能量，就是一个情感的集中，就会是一个情感的结果。今天我的小孙女送我一张图片，是她自己画的，如果各位有兴趣我就贴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小孩子一样的用他的内心的情感想要去表达些什么，虽然他可能会出来的不是那么好看，不过这就表示他的一个用心。像这样的事情也许很笨，或者是做的没有办法做到非常好，可是所产生出来的感动的力量还是蛮大的。我今天就不再往下去探讨其他的内容，因为我觉得现在讲的这些内容需要让大家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这样的内容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这一章所提的一些观念，一旦我们能够深入了解之后，我们找对了我们自己的方向，而不是一些扭曲的赛事观念的话，我相信到后面的课程当中，大家一定会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创造性的法则以及方法，也许我们也可以在后面的课程比较更成熟之后，我们来好好谈一下怎么样能够有效的来呈现自己的创造力。因为有了一个多次元的概念之后，我们所谈的一个创造基本上是跟一般坊间的创造的说法不是十分一样的。赛斯的每一本书当中是不断的一点一点在增加他所要表达的理论基础，当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小段落当中完全得到理解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如果能够看到更多的资料，然后把所有的资料汇集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所看到的赛斯资料不会因为翻译的关系，不会因为文字所产生出来的障碍而形成我们对赛斯的误解，甚至于只把赛斯资料拿来当作是创造金钱的工具，或者是疗愈身体的工具。我们的身体也好，我们的金钱也好，它只不过是我们那个形象当中能够达成内在目的的一种方法而已。我们的存在本来就有一个内在的目的的，我们的确有我们的需要，而我们所看见的完全会以物质的好坏来当作是我们的目的。但是对我们的内在来讲，前面已经说过了，是因为它有一个目的才创造我们这一世的存在。就如同说我们创造一个梦中自己，你觉得去怎么样维持梦中自己的那个自己的健康以及那个自己的财富是很重要的吗？因为一旦梦醒的时候，那么什么样的健康，什么样的金钱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我们是从做梦的自己当中去取得你所要的资料，不是这样而已吗？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下个星期我们还是会从形象是能量的集中的结果，它的模式来自显明的指向，也就是都有目的性的情感或者是心灵上的概念的影像，而强度是最重要的。 如果进度稍微缓慢一点的话，就请各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也请各位多多的原谅。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不把一个基本概念建立起来的话，我们赶进度是没有太多意义的。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